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真的是谢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主啊，真的是你的爱何等长阔高深，是我们难以测度的。我们怎么能够想到，主啊，当我们人还在亚当里犯罪得罪你，做你仇敌的时候，你就差遣你的儿子为我们的罪而死，你又让他死里复活，就是为了将主耶稣基督所获得的，从主你这里所领受的，主啊，真的是白白的赐给我们。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也谢谢你在今天的时候，虽然要进入这恩典的福音，进入到基督里，对于天然的头脑，对于肉体来讲是何等的不可能，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却差遣主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信你的人心里头来亲自的带领我们真的是手把手的引领我们要进入到这丰盛之地。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真是因着有主你这样一位神，有你的圣灵今天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今天面对一切的困惑的时候，当面对一切天然人不知道该怎么样继续往前的时候，我们可以感谢赞美你，因为知道主你必然带领我们继续往前行。主，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这是我们第八次讲这个题目啊，讲了已经七次了，我注意到啊，我们这个题目不是叫做得那山地为业吗？但是目前只是在讲为什么没有得那山地为业。这张图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类似这样的图片，我在网上曾经看到过这样的图片，但是呢，我把它进行了一些修改，就是讲到基督徒的人生经历，有一些呢很清楚，在我没有信主之前，就好像当日的以色列百姓啊，他们在埃及为奴之家给法老做奴隶，对于有些人啊，真正能够重生得救的人，你都会发现，当他们活在世界里头的时候啊，总有内心的一些不满足。有的人在世界上很不成功，所以呢，可能受到很多的挫折，觉得在世界很辛苦，想要在耶稣基督里头寻找人生的答案。但我也听到过有这样子的见证啊，有的人在世界上非常非常成功。我记得我以前听过一个，他在蛮年轻的时候就做到大概是一个加州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医院的院长，然后在那个院长里头，就是他反正很有钱了，一个华人，但是他呢在那个时候虽然事业上很成功，但是呢他就是非常内心里非常非常没有满足，然后一直寻求，直到他得以认识主，他后来真的成为一个服侍主很热心的一个人啊、然后呢接下来当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我们就按理说我们进到耶稣基督里成为基督徒啊，我们的人生就应该有非常非常的不一样，但是在很多很多基督徒所经历到的啊，都是说信主以后发现总有些就是生命当中很深刻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那个景象呢就好像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之后，他们并不是直接进到迦南美地，进到应许之地，而是在旷野有40年的时间，直到他们怎么样，直到他们过了约旦河之后，他们才进入到迦南美地。我觉得在我以前信主的前15年里头，我很显然就是在这种旷野里头啊，在那种特点之下，就是说是你还是经历到上帝很多很奇妙的带领，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的，他们并不是在旷野里没有神的带领，神其实与他们天天同在，白天是用云柱，晚上用火柱带领他们，他们中间经历了多少多少的神迹，然后得到供应。我觉得我刚信主的15年当中也是有很多这样子的经历，但是呢你就会发现生命深层里头有一些问题好像没有得到解决，没有得到改变，然后跟神的关系总不像你所希望的那么近，然后在基督徒里头的经历你怎么看都不像圣经里头所那个什么，圣经里头所应许的，主耶稣应许给他的门徒的那一些，所以呢一直有很多年的困惑。我觉得感谢主啊，真是在听了恩典福音之后才开始明白什么叫做属肉体的基督徒，以前知道自己很多方面是很属肉体的，但是怎么去属灵呢？不知道。 我们知道圣经里讲到要在基督里，当然那个时候对这个概念基本上看过了跟没有看一样的，但是你起码如果去看属灵的传记的话，你可以看到有些基督徒他们过的是非常得胜的这样子的基督徒生活，他们所讲的那个状态是你非常羡慕的，但是怎么样进去呢？好像总是不得其门而入。感谢主，真的是在听恩典福音之后啊，才开始明白啊。所以呢，在以色列的人进到迦南地之前有两个转折点，对吧？一个是过红海，一个是过约旦河。对基督徒的生命来讲，往往也是有这两个。前面呢，大家一般都说是指的我们的重生得救，后面的呢就有不同的说法了。所以我今天我就先不讲这个。如果你去看这两个过红海和过约旦河，这当中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也有很多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其中一个相似的都是面临大水的拦阻，如果上帝不行神迹，他们是过不去的，对吧？上帝不行神迹，他们过不去的。在这两过这两个可以说是这样子的拦阻的时候，上帝都有预备他的仆人来带领。第一次当然是摩西，第二次就是约书亚。然后呢，在这两次呢，都是江水分开，绝对是超自然的事情，对吧？绝对是超自然的事情。我们看到摩西把杖举一举，然后这个红海就分开了，然后两边立起如垒，他们就过去了。在约旦河的例子呢，祭司抬着这个约柜一下去，这个水就断开了。当然它不像这个海啊，海分开两边都有，这个断开按理说应该是一边有，另外一边水就下去就没有了，对吧？实际上又讲到他们也是如行干地啊。但是呢，结果是过了红海就进入到一个旷野，旷野自然是不丰富的地方，虽然有上帝奇妙的带领，但是却不丰富的地方。但过了约旦河呢，就进入到圣经里神所应许给他们的那个流奶与蜜之地，那个地方是极其的丰富。在红海呢，过了红海他们进到旷野里头，他们也有上帝超自然的喂养，但这个喂养啊，40年吃同样的一个食物，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调料，感觉他们调料从埃及带来的调料已经早都用光了，对不对？应该没有什么调料，因为啊，当然在旷野里也可能还有一些植物，我不知道那个到底那个旷野到什么地步啊。但不管怎么样，他们是很不丰富的，有上帝的食物供应，但那个食物确实是吃久了以后淡而无味啊，一开始好吃，后来是淡而无味。但是过了约旦河，他们就吃到当地的土产。如果你去看圣经的描述啊，很有意思，它有非常对应的地方。比如过红海之后，过红海之前的事，出埃及记12章1到3节，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然后呢，正月怎么定的呢？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这是后来的时候啊，对吧？但是他们所定的这一个定下来的，你们吩咐以色列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所以是正月初十日。如果你去看约书亚记四章十九节，正月初十日百姓从约旦河里上来，就在吉甲，在耶利哥的东边安营。你看都是正月十日，对吧？在这里头的羊羔，在这里头的羊羔当然象征耶稣基督，然后这里象征着神对他百姓的拯救。然后这从约旦河里上来，他们在吉甲，其实在这里头啊，如果你看的话，他们也在那里头守了逾越节。到这里讲到说，那个羊羔在过红海这一段记载说，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所以你看没有，这是他们第一次这个过逾越节。在约书亚记第五章十到十二节，正月十四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所以这应该是多少？这应该是41年以后的正月十四号吧，对吧？正月十四号晚上，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土产。你看，这一次他们守了逾越节之后，他们就吃了，迦南地当地的土产。这个地方 两个都是象征耶稣基督，你可以看到说有很平行的地方，但是呢他们所经历的却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事情，对不对？经历非常不一样的事情。第二日玛纳就止住了，你看没有，在这里我们已经看到说，当以色列的百姓好像还在，就是好像还在做同样的事情，在守逾越节，在吃逾越节的羊羔，但是呢这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分界点，他们这个时候就进入到迦南美地，再也不再有玛纳了，那一年他们吃迦南地的土产。所以在这个呢，当然对我们听了恩典福音之后，我们渐渐就有所认识，这就告诉我们啊，不管你是重生得救，我们基督徒真的，我说重生得救就是信主重生得救，或者后来得以明白什么叫做在基督里，住在耶稣基督里，经历他的得胜，这两个呢其实都在讲同样的事情，在历史上都是在讲同一个事情，就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对吧？对于我们来讲，我们为什么成为基督徒，对一个重生得救的人，相信原来在历史上的这一位耶稣基督并不是一个一般的人而已，一般人都能够相信历史上有个耶稣基督，因为除了圣经以外还有很多圣经以外的这种文献可以证明这件事情，所以一般人都可以相信，但是不同的人对耶稣基督的看法不一样。对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认识到历史上存在过的这一位耶稣基督，他真的死了，而且他真的复活了，而且他的死是为我的罪而死，我们在那个时候就知道说，我可以在上帝的面前罪得赦免，可以得救，是因着耶稣基督。但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如果要想经历到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那个大能的生命，就需要在这一件同样这件事情上有更深的认识。这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在这里头所经历到，或者说他们所经历到这个事情所象征的啊。我们前面就看到说，你看没有，以色列人他们过了红海进入到迦南地，在很快呢第二年四月的时候，他们在那个时候摩西就让他们可以说是去窥探那个迦南美地，然后让他们过去，让他们去攻打。这次他们是彻底失败。失败后的结果呢，就是在旷野里头待了38年。然后当然这一次失败，我们前面在讲这几个原因啊。但是你现在想一想，他们这次有没有是从约旦河那边过去？他们没有。他们是从另外一条路过去的，对不对？直接想要过去。我们现在知道约旦河象征的是耶稣基督的死与，还是像象征耶稣基督死与复活，不过对于基督徒来讲，开始认识到我怎么样与耶稣基督死与复活。如果在这件事情上没有认识，想要直接进去就等于干什么，就等于是不是用肉体试图进到迦南美地，是不是用肉体试图来经历恩典，这就是他们失败的原因。如果在我们个人的经历当中有经历过失败，这就是原因，同样的原因，没有过约旦河就想要直接过去，过不去的，因为那里头的仇敌我们打不败的，我们那里头肉体里头就是有惧怕，就是不顺服神，就是不信神的话，所以在这种情况想要进去啊，其实不可能的，不是上帝的话没有作用。在我们过去啊，真的是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在我们教会短短的历史当中，我们有看到说有些弟兄姐妹啊，真的因着领受神的话，他们生命有格外的不一样。然后这一件事情我们今天看到，我以前在其他地方给基督徒来，其他就是认识的一些基督徒朋友分享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讲到说，当我们现在起码看到一件事情啊，就说是上帝的话语只要进到人心来，绝对会带来超自然的改变，这变成一个可重复的事情，叫 reproducible 的事情。以前呢，在教会里，你比如说看基督徒，有些基督徒很比较长进，有些基督徒不长进，没有什么可以让一个基督徒能够改变，有些基督徒就是热心，有些基督徒就是不热心， 没有什么好说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说，神的话只要进到人心，就能带来超自然的改变。当然我们在过去我们也经历到，不管我们个人的经历，还是我们看到周围的弟兄姐妹都有这样子的经历，就是说神的话进入人心并不是那么简单的。有的人呢真的是属于领受神的话比较容易的这种人，我说比较容易，不是容易，就是 somehow 他比较能够领受神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这些弟兄姐妹在神的话语的改变之下，有生命的进步就非常快。但是还有人呢就很难领受，这个确实是事实啊，确实是事实。所以呢我们现在知道的是说，神的话只要进到里头就可以带来改变，问题是怎么样进去，怎么样让神的话进来啊？我们在这次要看一下第二次进迦南地和第一次进迦南地，我们要对比一下。第二次进迦南地啊，这就已经是到约书亚记了。我们先来看约书亚记第一章一到六节所记载的一些事情啊。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着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的人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到这黎巴嫩，直到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好，这一段我们读完啊，我们再来读在第一次进迦南地里头，不是是摩西嘛，对吧？是摩西那时候做领导，第二次是约书亚做领导。我们看这次是怎么记载的，申命记第一章十九节，这是摩西所讲的，我们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从何烈山起行，经过你们所看见那大而可怕的旷野，往亚摩利人的山地去，到了加底斯巴尼亚，我对你们说，你们已经到了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亚摩利之山地，看哪，耶和华你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面前，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神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为业，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们都就近我来说，我们要先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将我们上去该走河道必进河城都回报我们。当我们看完之后，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印象啊？我以前没有很仔细的去看这一段，或者也仔细看了，就是没看出来。这一次我发现啊，你如果对比这两个看啊，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不同。这个非常大的不同在什么？如果你去看摩西所说的，摩西在干什么？摩西说什么？摩西说：“你们去。”对吧？我对你们说，你们已经到了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亚摩利人之山地，看哪，耶和华你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面前，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神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为业，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去打吧。这是不是摩西所讲的？但是在第二次进迦南地的时候，一开始你会发现上帝的旨意是给谁的？是给约书亚的。你看没有？他说，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区，是给约书亚说的。当然这里说了，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所以这不光是约书亚脚掌所踏之地，跟着约书亚一起的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脚掌所踏之地，对吧？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等等等等。然后底下你注意到没有？这句话，第一章第五节，我以前从来没有特别的注意，这句话是给约书亚的，这不是给所有以色列百姓的哦。 这不是给所有以色列百姓，这是给约书亚的。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所以你们，你有没有注意到，第一次进迦南地的经历是摩西让以色列人去，第二次要进迦南地的时候，上帝主要是给以色列人的这个领袖给约书亚说，让他很多应许真的是给他的，然后让他去带领这些人去，这是非常大的不一样。为什么会有这样不一样？我们现在明白，这就是律法和恩典的区别。在第一次的时候，他们在摩西的带领之下，是在律法之下要进到迦南美地去。所以律法的特点是什么？你要去，律法告诉你上帝的应许之地你要去得到。但是在恩典在讲什么？恩典在讲耶稣基督的事情，对不对？恩典在讲耶稣基督的事情。这就为什么这里记载的很清楚，上帝的应许是给约书亚的。所以今天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知道我以前没看到这一点啊，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当你要想到要把圣经里这句话应用在我们个人身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信心不够。哎，你有这个信心吗？在你平生的日子没有一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但是你要知道，这句话是在耶稣基督里头的，只有在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的时候，这句话就可以适用在我们身上，但不是我们单独的这句话能够适用在我们的身上的，对不对？所以呢，这是这么一个区别啊。但今天呢，我发现我还是不能够讲到进迦南地具体的事情，我只能讲一讲啊，第二次进迦南，进应许之地的一个预备。这个预备呢，基本上就是生命记所记载的，对吧？生命记其实是摩西对新的一代以色列人对他们所讲的，然后这时候旧一代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死光了，还是就快死光了，反正马上他们就要进那个什么，进迦南地之前给这些人所讲的。但是呢，整个讲这个的目的就是让他们能够预备好了，能够进入到迦南美地。所以呢，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啊，要想在经历当中能够进入到耶稣基督的得胜，经历到在耶稣基督里神给我们所应许的那样子的应许之地，这里头是有很重要的功课要学的。当然我们以前有专门查过这个生命记，我这次只是讲一个地方。我所讲的地方就在生命记第八章到第九节。这里讲到，我今日，这是摩西所说的，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切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启示应许的那地，对吧？他讲得很清楚，他为什么要讲这些，就是要预备好他们可以进了到迦南地去得那地为业。你知道当听恩典福音一开始听的时候啊，当然有些人就是彻底的反对，因为觉得这把上帝讲的也太，不能说讲把上帝讲的太好了，大家都觉得上帝是好的，把上帝讲的也太 easy 了，对不对啊？好，今天所讲的都是祝福的话，今天所讲的都是好消息。我甚至有在网上听过有些人反对恩典的福音，就说他们所讲只讲 good news， 就是有的人啊，就除了 good news 觉得这听着不过瘾，还需要听一些 bad news， 对不对？他们觉得这样就能够平衡了， good news 加 bad news 我们就可以平衡了，这就是天人的这个看法。所以有的人真的是彻底的反对的，但是还有不少人是很愿意来听的，真的。我觉得一开始听恩典的福音，但是呢听恩典的福音之后，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包括我们自己在刚开始听恩典福音的时候，就也有一个错觉，这个错觉就是真的都是 good news， 你忘了说，或者我们当时不明白，原来这个听 good news 听好消息是有学问的，学问其实就在这里了。好消息很简单，说到底好消息在讲什么？ 好消息不就讲上帝把赐给耶稣基督的通过耶稣基督白白赐给我们吗？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情都已经赐给我们了，这就是好消息啊。但是听进去好消息学问可就大了，听进去好消息学问就大了。我们当时有很多东西我们不明白，不知道说哦，原来有些事情啊，你如果不注意，好消息固然是好消息，但就是听不到心里去的，然后生命就带不来改变，然后就经历不到这个福音的大能。所以在这里头摩西就在这里讲这些事情，我们就看他底下所讲的这几节啊，第八章第二节，申命记，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这是他在旷野经历的其中一个目的，对吧？其中一个目的，摩西在这里头啊，就把他们，当然在这40年当中啊，以色列人当中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原来的那一代以色列人，凡20岁以上可以去打仗的那些人，他们都死了，对吧？在这40年当中，然后呢，他们当中的有些小孩子渐渐就成长了，然后在他们当中旷野当中又生了很多新人，对吧？这些人呢，他们的特点从来没有在埃及待过。小孩子呢，虽然在埃及待过，但是呢，埃及对他们的影响就比较小，对吧？对他们的影响就比较小。还有一些人呢，从来不知道埃及是怎么一回事，那就是新生的那一代的人。所以在这些当中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他们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很多时候啊，当我们不管是在看圣经也好，我们自己在经历上帝的带领也好，我们只是在经历那些事情，有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那些事情背后上帝到底要通过这些事情对我们说什么。在这里摩西怎么样？摩西就告诉他们了，这些你们所经历的事情目的是什么？第一个目的就是说，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所以在这一段呢，这一个在旷野里头非常重要的一个预备，就是要让属神的人有一个有愿意顺服神的心，有愿意顺服神的心。那这意味着什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如果我们内心里头啊还不愿意顺服神，那我们应该有期待福音进不到我心里头来的，我进不到迦南地的。我虽然在听福音，但是我的生命不会改变，因为没有一个愿意顺服神的心。而且呢，这个愿意顺服神的心不是在恩典才开始的，是在律法之下，在我们在可以说是我们的心思还属肉体的时候就开始的，对不对？他们这40年是在恩典之下还是在律法之下？当然是在律法之下。所以今天啊，有一个顺服，愿意顺服神的心，是在我们还在肉体之下，还没有对恩典有什么经历的时候就开始的。如果在这上面没有一个好的学习，我们后面不可能进入到耶稣基督里头的得胜。但是呢，这个愿意顺服神的心啊，在恩典下和在律法之下是有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们现在想一想啊，当我们有个愿意顺服神的心，在律法之下，我们刚信主，我们还不知道恩典的福音之下表现在什么地方，很简单吧？我觉得刚那个时候的时候，刚信主的时候，如果你有个愿意顺服的神的心，第一个表现就是说，上帝让我做的事情，我就愿意去做嘛，这不是太直接了吗？什么叫顺服神？他让我做的事，我当然愿意去做了。所以呢，表现在我如果可以做得到的事情，我一定会去做的。如果你可以做到的事情你不去做，你怎么能说你顺服神？这在哪里都讲不过去吧，对不对？不管你要用什么都讲不过去吧。所以呢，我觉得那个时候的特点就表现在说啊，上帝所说的一般的事情，比如说我记得刚信主的时候就愿意读圣经，对吧？就是愿意读圣经，然后愿意去教会，愿意在教会服侍， 然后在生活当中呢，如果上帝的话怎么样说的，我就尽可能照着去做，这是不是就是愿意顺服神的心？所以这个是在当时的一个表现，这些呢，往往是一个正面的表现。表现的，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那个时候虽然在律法之下，但是呢，在这种光景里头，其实还是蛮喜乐、蛮满足的，因为开始怎么样了？开始有一个活在人生当中，我的生命当中有一个比我更高更大的上帝在那里，我不是只是为我自己而活而已。在旷野就是在埃及的人就是这样生活的，为自己而活，我就是我生命当中最大的，说来说去人生当中就是围绕着我自己，如果再没有其他的什么真的比我还重要的了，对吧？我如果对其他东西有所看重，也是因为那个东西对我有好处，或者跟我有关系。但是呢，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就开始有个这样子不一样的观念。所以在那种观念当中啊，其实不知不觉当中，你会发现它已经可以带领你脱离一些原来捆绑你的罪。因为罪是什么？罪就是自我为中心。我记得对我来讲啊，我就说我以前是非常非常内向的人。真的非常内向的人，我都给大家以前讲过那个见证，不是说在上那时候上高中了，班干部对吧？我因为学习好，让我做班干部，应该是学习委员吧，就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我就恨不得我那天生病就不用去讲了，对吧？但是呢，我记得我刚信主之后，那时候上帝在我的生命当中有所带领，开始有所带领，就说之后。我就是乐于去做见证，因为那个时候我就想清楚，做见证不是为我，是因为上帝在我的生命当中做了这个工作，我应该讲出来，告诉别人上帝做了什么工作，可以帮助别人，更主要的是真的把荣耀归给神。其实当我这样子想问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捆绑我的那一个非常，就是说英文叫 self-conscious， 对不对？就自我意识非常强，然后做什么事情都会考虑到怎么样怎么样的，所以让你不能够去很勇敢的说一些很基本的话，对不对？那个东西就渐渐就脱离我了，而那个纯粹是我还在律法之下所经历到的。当然这些都是正面的经历，因为如果你每天你如果来能够顺服上帝，就算在那个时候从来没有听过真正的就是恩典的福音，我们如果对上帝很敬畏，然后可以做得到的事情尽可能去做啊，其实这都是对的事情，对不对？然后内心里自然是不是就有对自己的人生觉得有所盼望啊？因为觉得有上帝掌权，我今天我又乐意去做一个听他话的儿女，你是不是自己对自己的人生就相信上帝一定会帮助我吗？所以各种各样的事情，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你也会有一定的信心吗？对吧？所以这是当时的这个经历。当然呢，在律法之下经历不都是正面的，当你去靠想要去顺服上帝的时候，在想要我能够真的每一件事情做，你就会发现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些事情你怎么也做不到的，然后上帝所说的告诉你去做的你怎么也做不到的，有的时候不但做不到，有些事情你发现好像又想去做又不想去做。什么叫又想去做？某个意义上你愿意去顺服上帝，就像罗马书第七章所讲的，但是呢好像另外有一个律又让你不要去做，不想去做这类的事情。所以呢，如果你这个时候是属于那种看重上帝愿意顺服他的人，在面临这种情况之下就有一个很深的定罪了，对吧？你会发现我自己并不是真的能够顺服上帝，上帝所做的我就是做不到。所以那个时候你越看重上帝，你就越有个越强的一个定罪感。而且在那个时候的一个观念是说，当我们好好顺服上帝的时候，他才会来帮助我们。所以当你的人生当中碰到非常大的难题的时候，自然内心里 就会觉着说，因为我还不够顺服上帝，所以上帝不帮助我，对吧？所以你看没有，在律法之下有愿意顺服神的心往往是这么表现的。如果一个人在律法之下不愿意顺服上帝的时候，为什么在恩典之下你就听不进去神的话，神的话进不到你的心里呢？原因太简单了。大家记得不记得上次我们在分享聚会里头我们有讨论过，当时不就讨论到说，哎，以前上帝要你去做，对不对？那个时候是让你去做，好像做一些事情是你不想去做或者什么之类的，或者你的天性那个自私的那个性格不想去做的，然后你那时候不容易顺服。那现在在恩典的福音里头，上帝所讲的都是给你好的，那为什么这个听不进去呢？听不进去原因是什么？听不原因进我们那天讨论的是肉体，对不对？在这里头的表现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还在肉体之下的时候，在律法之下，我们听到上帝所说的，我们真的就不愿意顺服。这说明什么？说明我在乎什么？说明我一个就是在乎自我，看重自我比看重上帝要多，另外看属世的东西比看属神的东西要重要，是不是？就这么简单吧，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吧。你现在想想，如果我内心里都是看自我比神重要，看属世的东西比属神的重要，当今天在讲恩典的福音，在讲属灵的事情，在讲上帝怎么样在耶稣基督里头将天上一切属灵的福气都赐给我们了，如果我内心看重的是自我以及世界上的东西更重，可能听进去吗？完全不可能吧。所以你看没有，在律法之下如果没有学好这个功课，后面你就听不进去福音，后面福音就很难领受。所以你看没有，他说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你看没有，对于当时啊，如果是有的人，我不说那些新生代的以色列人，如果当时作为小孩子进到旷野的那个时候，在这40年他们在旷野里头跟随神，你说在旷野的生活舒服不舒服？肯定不舒服。上帝的有超自然的供应，但你会不会为上帝超自然的供应觉得 excited？ 很多人恐怕不觉得 excited， 因为吃的就是那个玛纳嘛，对不对？吃40年，但是呢肯不肯守他的诫命。对于真正属神的人，你就会发现有个特点，今天无论怎么样他内心里头跟定了神就不会放弃的，对吧？不会放弃的，他怎么样都是跟着神，怎么样都是跟着神。这个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quality， 能够预备好他们能够进到迦南美地。下面这一节八章第三节，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40年，你的衣裳，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在以色列人的经历当中，这绝对是个巨大无比的神迹。这个玛纳每天定时降下，然后他们去收，如果是多收的呢也不会多，少收的也不会少啊，这已经是一个神迹了啊。一个人觉得啊，觉得自己需要很多，收了那么多，诶，怎么我都不知道，我都很难想象多收的没有多，吃吃好像怎么回去，我都不知道是回去就变成固定的呢，还是说就是我都很难想象具体那个神迹是怎么样子。反正多收的没有多，少收的也没有少，这是讲到的。另外呢，日头一晒就没了，你起晚了就没有了。然后呢，你要是留着晚上，第二天呢就会生虫变臭，因为第二天必须去再去领。但是呢，到了星期，对他们来讲，星期五晚上就可以留，安息日嘛，第二天，因为安息日就不能够那个什么，就不能够去取呢，又没有，然后留着的呢，他就可以接下来那天的够用。 这绝对是个巨大无比的神迹，而且呢，对他们来讲，真的没有吃任何其他东西，40年就吃这个东西，这里头营养绝对是够了，对不对？各种什么维生素啊，什么都够了，所有的东西都够了，嗯，这是巨大无比的神迹。那这个话啊，在讲什么东西？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讲，当然我们没有一个真的去到外头捡这个那种玛纳吃的，但是他就在告诉我们什么，在经历神话语的大能。对他们来讲，不是说吗？告诉他们，使他们知道，他40年的经历就是要学一件事情：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就是学这一个功课。所以，对我们来讲，就要学习神话语的大能。但是呢，同样这一件事情，在律法和在恩典之下是不一样的，是有关系的，但是不一样的。在律法之下，请问神话语的，这个功用，这个大能表现在什么地方？我可以想象的，表现在几件事情上。一件事情呢，就是说你在律法之下，你会发现，对于属神的人来讲哦。虽然那个时候对神的话语，我真的说，在那15年当中，圣经不知道读了多少遍，属灵事务局不知道看了多少，也去过不少特会，想要更多的知道这种神的话，但是对于神的话哦，真的是一知半解。偶尔就算有个亮光，对吧，都是不能够跟其他地方串在一起，能够给你个总体的，给你个清晰的一条道路，就是那样子的一个光景。但是呢，就是那样子，在这个话语之下哦，你会发现它给我们内心里总带来一个希望，真的总带来一个希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可能很多人会这么描述说，有的时候啊，在一些聚会里啊，如果在一个那个教会哦，大家虽然还是在律法之下讲，但如果牧师讲的真的是比较，真的是还算是比较好的。你有的时候总能听这样一两句话，大家有这个经历吧？听见一两句话，那两句话哦，好像我的感觉，一个指头把你心弦好像拨了一下那样子的感觉，我们大家叫做被神感动了一下，对不对？很多人有这个经历吧？绝对的，我自己多次有这个经历，就是说，你很灰心的时候，哎，神的话一句话进来，把你鼓励了一下。但是呢，你会发现这些话哦，就是没有办法彻底改变你的生命。它就短时的，我记得我以前，我后来我有一次去去另外一个教会啊，就在 Ames 的另外一个美国人的教会，当时去听到，哎，我就会发现，当然那个教会讲的还是就是这种。对于恩典还是没有什么了解，所以基本上还是在讲律法之下的这种道。但是我确实我觉得我每周啊基本上都能够听到一两句话有所感动的。我觉得哎，这个牧师讲的不错。但是呢，那种经历啊，因为自己也不是没有过但是当你的人生需要更大的一个力量的时候，就对那种。我到后来就觉着有点不在乎了，因为觉着感动完了，最后每个人的重担还是得自己背，每个人的道路还是得自己走，上帝的这个大能的帮助还是没有来，你自己面临的各种压力还是在那个地方，对吧？但是呢，我确实要说，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话语，在信主十几年的过程当中，虽然对上帝就是他好像没有解答你内心里头这种深的这些问题，但是你总还抱着希望。我想我以前我记得我看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他们的写的书，我的描述就说啊，他们所讲的基本上就是给人一个美好的盼望，给一个美好的盼望，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就是玛纳啊，就是玛纳。但是在恩典之下，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上帝的话语同样，那个时候不是是玛纳吗？主耶稣是不是在约翰福音里讲过，那个玛纳从天所赐，你们的祖宗吃了什么？吃了玛纳还是死了，但是我就是从天降赐所降神怎么说的 所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所以呢，耶稣基督的恩典同样是神的话，但我相信我们在过去有不少弟兄姐妹已经经历过，而且有些弟兄姐妹很深刻的经历过，今天在恩典之下，这个福音进来，这个话语听进来，可不是个感动而已，真的是一个彻底的一个更新。我们如果说用那个 paradigm shift， 一点都不那个什么，不夸张，当那个话语进来的时候，有些思想你好像在教会都听了很久，甚至在我自己的经历，我自己都说了好一阵子，但等着那个话前面好像一直在进来，但没有完全进来，渗透了一点，所以我就在开始讲了，但等着那话再清楚的进到内心的时候，你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神的话进来怎么样，就改变生命。以前神的话进来感动一下而已，没有进到内心来，在我的层面，思想的感情层面。所以有些弟兄姐妹还很宝贵这段经历，因为虽然是这样子，但是每一次呢，在他灰心的时候，上帝的话语给他一个安慰，情感上有一个安慰，对吧？但是我觉得在里头待更久的人，更想要寻求进入到水深之处的人，就不想停留在这个地步。我希望经历到上帝的话进到我生命里，不是只是感动一下我还是原来的我，上帝的话语进到我内心里，我要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就像神的话所应许的基督徒应该有的那样子的生活，对吧？这是一种经历，在旷野和在律法和在恩典之下经历神话语的大能不同。还有一种不同呢，还有一种不同就是，我发现在我自己的经历当中，上帝如果在那个时候给了一句话，我以前所讲的那个见证，当他讲到关于在我工作上的一个应许，那一句话你想是1995年给我的，等我真正来这边工作的时候2002年，17年，所以在17年当中，哎，7年，没有，我就多算数实在太长，7年当中，我就经历到上帝这句话，当时叫 Rhema 进到内心里头来，他不但给我的内心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不同，而这个话就在改变我们的生命，对吧？改变我们的生命。但是今天呢，我们更注意到的是什么？今天上帝的话语还是大能，但是他特别要讲的，今天还不是外界的东西。以前所讲的往往就是外界的东西，外界的东西有好处，为什么？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一开始就是看重外界的东西，看重我的事业，看重这些东西。但是感谢主，当他把这个话给了我，让我经历之后，我就发现在这个经历的过程当中，人生最宝贵的不是外界的东西，人生最宝贵的是神的话。因为有了他的话，我中间有再大的难处，最后全都过去了。但是呢，如果我只是看重工作，我到哪个工作，哪个工作就有他的劳苦愁烦。你没有这个工作，劳苦愁烦，没有这个工作，有了这个工作就劳苦愁烦，这个工作给你的劳苦愁烦。你没有拿 tenure 之前，你就有没有拿 tenure 的劳苦愁烦，完了 tenure 之后，你还是有他的劳苦愁烦。没有学生的时候有，或者学生少的时候有这些方面的劳苦愁烦，学生有了之后还有学生带来的劳苦愁烦，是不是？任何一个工作都是如此吧。所以在那里头所经历到的，就是一个渐渐的一个价值观的改变。但是我们今天经历到什么？上帝的话语再说给我们，可不是说外面的东西，上帝的话语说给我们的是在耶稣基督里头的这个生命和产业。这一个可比世界上的东西，可比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可拥有的东西宝贵千万倍，对不对？所以这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还有一个不一样，其实可以放到下一点来讲。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这就是我想所讲的，刚才说的神话语的，在就是在那个时候经历神的话语，就是认识神话语的权威了。 我们在那个时候怎么样认识神话语的权威，在律法之下怎么样经历到的，就是说当他上帝他说有些事情啊，告诉你不应该去做的时候，你不听话，真的过后就会有那个什么，真的过后你就会发现有不好的结果。那个不好的结果，我们在那个时候就以为是上帝直接带来惩罚我们的。其实很多时候，那个不好的结果是因为上帝的话是警戒你不要去哪个地方，去了那里有不好的后果，不是上帝把后果加给我们的。我们以前不认识到这点，我们就以为是上帝用他的主权就调动这个事情让你倒霉，不是上帝这么做的，是上帝的话语在律法之下，神说了他的话语是用来干什么的，保护我们的，看守在律法之下，那个看守是有保护的意思。所以呢，当你不听神的话的时候，出去就倒霉，不顺服上帝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人生当中就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不管是不顺服他让你在有些事情啊，不要太自我为中心，或者在家庭关系或者在什么事情不要太自我为中心，如果面对你的学业啊事业，不要太过分的爱世界过于爱神，你如果不听的话，你出去就会倒霉。那个倒霉其实就是怎么样，就是因为我们不听上帝的话，这个东西我们走错了，当你过分看重其他东西或者过分看重自己的时候，那个东西本身会带来后果的。不信神的人没有上帝去警戒他，信神的人神告诉你，但是你不听，那最后就碰到这些问题，对不对？所以呢，这叫在那律法之下认识到神话语的权威。所以当一个人如果在那个时候学好了这个功课啊，你今天听神恩典的道啊，就轻车熟进，因为你知道上帝的话是有权威的。当你内心里对神的话有这么一个权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当神的话说给你的时候，如果感动你的时候，对心在恩典之下，就神的话有一天真的感动的。你现在想想，我们在过去在教会里的听到就是听恩典的道，有没有上帝的话语常常在讲道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句话或者这个观念就触动了我们的心。但是呢，有的时候这一触动对于有的人来讲，就这句话就抓住了，就进到心里来了，就经历到恩典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当中大能的一个改变。但还有的人感动完出去就没了，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在于我们的内心的状况不一样吧，不是讲道的人不一样吧，是在讲同样的话，讲同样的道，上帝也都在做感动，圣灵都在做感动的工作，但是当我们的内心如果对神的话语的权威已经接受了之后，那这个时候这句话一说，其实你就把它抓住了，就很容易抓住。但是一个人在律法之下，对于上帝的话的权威就不尊重，上帝说了什么事情，我想做的时候我就去做，我不想去做的时候我就不去做，这还是以自我为中心。所以今天恩典的道讲在心里头，就算有感动都很难进到心里头，最后就很难带来实质上对我们的人生的改变，对不对？所以在今天呢，你看没有，我只是在这用这三点，我就可以看到一件事情，我们在律法之下的经历啊，虽然有一些是很负面的，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圣经里所讲的律法是训门的师傅领我们到基督面前，在律法里头所学到的一些功课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停留在律法里头，永远只是在那里头，那就是很可惜的事情。就等于说今天很愿意顺服上帝，也很愿意也经历到一些上帝，就像我以前我也经历到上帝的话语的改变，也认识到一些上帝的权威，但是呢我感谢主，我当时我就还是不满足，因为上帝虽然有这种神迹般的带领，有的时候一句话就像刚举的例子，七年实现，等你实现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中间这么多的步骤，哪一个步骤错了都来不了的。然后呢，确实上帝的话语就一个一个的神迹就这么实现了，所以在那样子的经历当中，你就知道我们的神是多么伟大的。但是呢，你要想要更多的经历神，想要更深的进入他，就再没有道路了。所以在那个时候，这就为什么我不满足，或许有的人已经满足， 那样就停留在旷野了，对吧？那就很可惜。但是呢，如果一个人真的不满足，又把这些功课学好了，这样的人进入到恩典福音里头，他们就更快的能够进入到迦南美地。好，我今天的讲到就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主你自己的道路才是最美善的。不管是在律法之下的经历，还是在恩典之下的经历，主啊，真的只有你才是最有智慧的。你告诉我们该怎么样走，主啊，真的是一步一步预备我们，是主你的圣灵预备我们，你的话语在带领我们。主啊，我们真的是盼望你的圣灵帮助我们，让每一个人今天无论到什么地步，无论我们今天对恩典的福音认识有多少，我们真的都愿意来扎扎实实的来学每一个功课，是吧？真的是我们不是按着自己的心意想要这样子或者想要那样子，而是真的知道在主你那里有一个不可妥协的这条道路。不管我们在律法之下我们该学的功课，或者我们在进入要进入到迦南美地这里头要学的功课，是吧？真的是只有你的道路才是最好的，只有你的话语才把这个道路讲得清清楚楚。我们任何人要按着自己的心意想要怎么样，最后都发现我们还是得顺服主你的话语。主啊，你来帮助我们有这样一颗，真的是一颗敬畏谨守的真的是谨慎的心来跟随你。不是因为听到恩典的福音就真的就以为好像没有规矩没有原则了，其实真的知道在耶稣基督里头那样的道路才是最窄的，这个门才是最小的，路才是最窄的。主啊，你真的是帮助我们有一颗谨慎的心来跟随你。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